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36到43号。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将介绍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呢，是关于教会有关于认识天主的训导。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如何谈论天主。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内容，教会有关认识天主的教导。36号，我们的慈母圣教会支持及教导，人凭理智的自然之光能透过受造物确实认识天主、万物的起源和终结。若无此种认识能力，人将不能够接受天主的启示。人有能力，因为人乃是按天主的肖像而受造。那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训导呢，这里面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用啊，那就是在发生宪章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文件，叫启示教义宪章里面的这个第6号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引号里面的这句话，人凭着理智，就是凭着他自己的理智，他能够认识天主的存在，他能够认识到这种天主的存在，这个也是下一步人将接受天主启示的一个基础。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因为呢，人是跟天主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关联，因为人是由天主造的，就是他有一个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我们知道这个创造者和受造物之间呢，它总会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这是必然的。我们看37号，但是人在历史的处境中，单以理智之光去认识天主将会遇到很多困难。简言之，虽然人单凭自己的能力和自然之光能够确实而肯定地认识一个有位格的天主，这天主以上智照顾和掌管宇宙，并将自然律铭刻在我们心中，然而理智本身在有效地运用这种天赋的本能时，却遇到不少的困难。因为凡有关于天主的真理和涉及人与天主之间的关系，都绝对超越感官的领域。当这些真理要付诸实行及塑造生命时，便要求人自我奉献和弃绝自己。原来人的心灵在寻求这些真理时，会受到感官和幻想的影响及原罪不良倾向而遭遇困难，因此人很容易在这些问题上把他们不愿意认为是真实的事便以为是假的，或至少认为是可疑的。那我们看的37号呢，他继续36号呢所讨论的这个观点呢往下延伸。因为在36号里面，他强调并肯定啊，人可以借着自己的这个理性来认识天主的存在，这样呢好为下一步的接受天主的启示，也就是跟天主更进一层的关系呢做好准备。但是呢，在现实生活里面呢，就是这个能力，人认识天主的这个能力常常受到了这个困扰，或者是受到了不少的这个现实的一些因素的一些阻碍。那么这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阻碍啊，或者说特别重要的一个阻碍，就是天主的存在的这个本质呢是超越感官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天主存在不存在我们看不见，天主的存在是我们不能够看见的事物。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呢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一种是呢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天主呢就属于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的那一类当中。那么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他把他自己的认知就缩减成，就是我只相信能够看见的东西，能看见的事物，看不见的事物我就不相信，所以这个时候他对天主的认识一定会发生困难。为什么？因为他把他认知的这个领域呢就是主观的给缩小了。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有不少事物呢我们看不见，但是呢我们对他们的存在呢却是确信不疑，就是从认知的领域上去讲。同时呢，那么人呢当他在面对自己的生命因为天主而愿意塑造自己生命的时候呢，他需要奉献和弃绝。那当然这里面所弃绝的就常跟私欲偏情啊，还有一些特别事物的一些指引的有关。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些原罪和不良的倾向，这些要把这些呢，因为原罪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呢，我们是没有办法主观把它拿走的。那这个效果它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并且呢有的时候人呢会倾向于他自己所喜欢的这个事情，这个多多少少呢就是私欲偏情的这个问题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他面对天主存在的这个时候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那么会使他误认为天主的存在呢是假的，至少是可疑的。那我们知道呢，是可疑的话呢就表示是不可信的，假的就表示呢是他拒绝。我们知道呢，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里面，有不少人会说，天主呢我没看见天主所以我不信，你要让我看见天主我就相信，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其实非常普遍。但是呢， 如果我们仔细去分辨这个观点背后呢所包含的一个思想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它很肤浅。像我前面所提到的，我们所能够认识的这个事物呢分成两类，一类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另一类呢是肉眼看不见的。那么就其本质上来说呢，它们其实是一致的，就是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不能够主观的把那些看不见的这个事物呢就缩减成没有，就是我不相信那它就没有，那其实不是。那就比如说就我们一个民族来说，我们这个民族肯定是有祖先的，比方说我们汉族肯定是有祖先的，但这个祖先那离我们其实是很远很远了啊。那你看没看见呢？你当然没看见，但是你相不相信确信它存在呢？它一定存在。为什么？因为在逻辑上讲，如果它不存在的话，就没有办法一代一代的流传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不管这些祖先是哪一类的这个远古的这个人类，但是它一定是有的，这个是必然的，它一定是有的。那你不能说我没看见有这个祖先，然后呢我就不相信有这个祖先，那个就不讲道理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在面对啊有关于天主问题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理智呢也要保持呢足够的这个清醒。我们看第38号，为此人不但在超越他理解的能力的事上，而且也在本来并非不可理解的宗教和伦理的真理上需要天主启示的光照，使众人在目前的人类状况下能够毫无困难的坚定的确实性并绝无误物的认识这些真理。引号里那么这段话呢是来自教宗比约十二世的这个人类同谕。那么这里面特别提到哈，基于啊以上的这些实际的这个困难，就是一方面呢人认识天主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呢人认识天主是阻碍的。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其实需要什么？他需要天主恩宠的光照。所以呢当我们呢后来讲论天主的时候呢，其实呢每一个相信天主的人，就是或者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他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天主的主动，是因为天主恩宠的这个吸引和光照，然后呢他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一点呢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就认识天主这一方面来说，人他一定是需要天主的恩宠。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谈论天主。第39号，在支持人类理智能够认识天主的同时，教会也表达了他向众人及同众人谈论天主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他与其他宗教、哲学和科学以及非信徒和无神论者对话的信心。那么这里呢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理智呢对天主是可以有所认识的，也就是说理智呢能够认识天主。如果理智不能够认识天主的话哈，假设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任何人去谈论天主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可认识啊，因为你认识不了，那你还怎么去谈论呢？我们无法谈论一个我们完全无法认识的事物，你谈论什么呢？你最多谈论说不知道，那不就是揭示不了什么真理了吗？我们知道一个否定啊所揭示的真理也常常是有限的，当你说你全面不知道的这个时候，完全不知道的时候，就你无从谈起了。所以这一点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而从信仰的角度上来说呀，信仰呢总是要跟其他的宗教、跟哲学以及跟非信徒甚至是无神论者呢有一个对话。我们看第40号，由于我们对天主的认识有限，因此我们谈论天主的术语也很有限。我们只能从受造物依照我们人性有限的认识和思维去谈论天主。第40节呢就具体啊把它定义在我们谈论天主的时候必然的一个结果。其实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谈论天主的时候啊，是跟我们的本性跟天主的本性之间的这个差异是有关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对天主的这个认识，就是虽然有认识，即便是包括了天主对我们的恩宠光照之后所有的这个认识，仍然是局限的，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天主是无限的，我们用我们有限的这个理性啊去认识无限的天主的时候，它必然是局部的，就是我们只能够对天主有所认识，而不可能是认识全部。那么这一点呢，如果用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个事件呢来作为例子的话呢，大概可以这么来理解。假设说有一个糖尿病人，一个普通的糖尿病患者，他去医院里面去看这个糖尿病，那么他所面对的是谁呢？是一位在国内顶级的一流的糖尿病的这个专家。那么你说，那么这两个都是跟糖尿病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两个人士，那么也就是一个一顶一的这个糖尿病的专家，这样的一位医生，另一位呢，却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患者。 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人对糖尿病的认识更深刻呢？更系统呢？这个毫无疑问，这一定是那位糖尿病的这个专家。所以你看，对同样的一件事情，放在不同的人身上，他所认识的这个深度和广度呢，都有着很大的这个差异。甚至我们可以不夸张的这个讲啊，这个普通的这个患者估计呢，一生啊，他也很难达到这个专家所能达到那个程度。这还是说是在这个同类之间，都是在人类之间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比，就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如果是比我们更高很多的这个天主身上，你看那个差异是不是就更明显了？哎，这里面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例子啊，在前些年有一部特别著名的电视连续剧啊，叫《亮剑》。这个《亮剑》里面的两个重要的这个主人公啊，这个一个叫呢这个独立团的团长李云龙，另外是一个他的政委啊叫赵刚。这个李云龙啊，后来他在评价他的这个好朋友以及他的这个工作搭档这个赵刚的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很有意思，能够显示出我们这里面所讨论的这个点，那就是李云龙说啊，说这个赵刚啊，对这个地上的事呢他全知道，对天上的事呢他还知道一半。我不知道大家呢可能对这个电视剧里有很多人都熟悉啊，里面的这样的一句台词，所以他给赵刚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当然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一个是一个老土的出身，李云龙是一个老土的出身，是一个纯粹的泥腿子，而赵刚呢却是有着至少上过大学的人，而且是上过名牌大学的人，相对是受过非常好的一个教育。所以两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以及啊对知识和理论这个了解呢，有着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差异。所以透过呢这两个小例子哈，帮助我们去其实呢去抓住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跟天主之间呢，因为存在方式上也就在本质上存在着巨大的这个差异。那么所以呢，当我们就是发生关系的这个时候，我们想认识天主的这个时候，那么那个结论呢，它的局限性呢是必然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看第41号，所有受造物呢都与天主有某些相似之处，尤其是依照天主肖像和模样而造成的人。因此受造物的各样美善，如它的真善美，都反映着天主的无限美善，故此我们能从受造物的美善中谈论天主。因为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人可以推演到这些东西的创造者。我们看第41号呢，就是我们在谈论天主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最基本的和重要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是用类比的方式来谈论天主。那就是说，假设说在我们人身上有这样的一个美德，那么在天主身上也一定有这个美德，并且呢我们会把这个美德推演到极致。也就是说，如果呢在我们人身上有爱，那么天主呢身上也一定有爱，并且呢在天主身上的爱呢是无限的爱，在我们身上的爱呢常常是有限的。所以呢它基本的理论和原则在这里呢就清楚了哈。基于类比啊，因为人是源于天主，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理。所以呢当我们看天主的时候呢，是我们跟我们自身的有关，然后呢我们再去看天主。大原则就是所有真善美圣和善的这些存在，在天主身上一定都有，并且我们会把它推演到极致。那么如果是缺陷呢，如果是恶呢，那么天主身上有没有？在天主身上完全没有。因为天主跟恶呢从来呢就毫不相关，因为这跟天主的本性本体呢是相矛盾的。看第42号，天主超越一切受造物，所以谈论天主时，我们的语言要不断地从一切限度、想象及缺陷中加以净化，免得混淆那不可言喻、不可理解、不可目睹、不可琢磨的天主。人类的语言表达天主的奥迹总是短了一截。这里面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引用，它是出自啊《圣金口若望礼仪》的这个感恩经。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谈论天主的这个美善的这个时候呢，这属于积极的这个价值，我们把它推演到极致，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在使用这个原理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的语言呢也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呢进行净化。为什么呢？这还是基于啊以上那个原则，天主的这个本性本体和我们的本性本体呢有着本质的这个不同。那么天主是无限的，而我们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想用我们的这个有限的这个理性去认识天主的这个时候呢，它总是力有不足。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是可以说是充满了这个千疮的这个百孔。所以这里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差异，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异，这个差异是不能够被忽视的。这里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哈，看看能不能帮助大家呢来做一个这样的分析。天主对我们的爱跟这个人间的父母对儿女的这个爱实际上是很像的啊，这是类比，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也是有差异的。 那么这个差异是什么呢？我们看在这个例子里面怎么去看啊？因为在我们人的爱里面，也就是父母对子女的这个爱里面，非常可能有私欲偏情，但是天主对我们的这个爱里面一定没有私欲偏情，这个就是那个差异。我们把这个差异挑出来，就是天主没有私欲偏情的这个部分，那就是我们要净化的那个部分。因为这个私欲偏情呢，实际上是一种缺失。有的人会问，为什么是一种缺失呢？是因为是对爱的满全的这样的一种缺失。就是如果我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话呢，它就是这种情，所以呢它需要净化。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啊，这一层关系一定要得到一个净化，这样才适合用在天主身上。我们看第43号，这样去谈论天主，我们的语言当然是以人的方式去表达，在确实描述天主本身的同时，却又不能表达他无限的单纯。事实上，我们必须记得，每当我们在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觉察到若干相同之处时，就必然发现两者间有更大的不同之处。而且我们不能明白天主是什么，只能明白他不是什么，即其他事物与他的关系。我们看这个第43号、这个第43号呢，也是我们在这个一讲里面要看的最后一号。这号呢其实有一点绕口，因为它这里面的这个讨论方式呢、很大程度上呢是哲学性的这样的一个思考。那么它最后一点呢，就是在第43号里面它强调什么呢？它强调的就是我们使尽了我们全身的这个力气，包括多少个专家、多少个学者、多少个神学家，他们共同努力之后，我们对天主的这个认识，那其实仍然是非常有限的。用现在的这个观点来说哈，数字化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说什么都用一个数字来说，当然我们无法来确认这个具体的这个数值，但是呢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来肯定，就是我们对天主的认识仍然是九牛一毛，是相当有限的。换句话说，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和对天主的不认识，就是哪一个占的比例更高呢？那么显然是不认识占的更高，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假设我们对天主的认识是 10%， 如果能够得到 10% 的话，我只是假设，那其实我也无法确定，那么你所不认识的是 90%， 所以它就远远要多于我们对天主的那个认识啊。我只是做这样的一个假设，这个比例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完全精准的来确定的。那么在这个第43号里面呢，它巧妙地引用了两个重要的这个话。那么第一段话呢，就是每当我们在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觉察到若干相同之处时，就必发现两者之间有更大的这个不同之处呢，这个是来自呢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来自这个会议的一个文件。那么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呢，是在托利滕，应该是在中世纪召开的这个一次重要的这个大公会议。那据我们这个时间是比较久远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在相同时期的这个作者，就是教会的天使圣师圣多马斯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明白天主是什么，只能明白他不是什么，及其他事物与他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两个话所表达的这个内容是一致的，就是我上面呢所做的这个解释，那就是不论我们如何努力，我们对天主的认识都是相当有限的，那是因为我们本性本体和天主的本性本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导致的。那么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通常会这样来看这个我们之外的这个事物，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对象，当它比我们低，或者是至少和我们平等的这个时候，或者是在同一类，就是比如说我张三认识李四，这叫同一类，我们的认识会可能比较深。为什么？因为至少我们是一类，或者是比我们低，当然比我们低就比较容易了，就是我们会认识的比较深。当这个对象比我们高的时候，并且呢，这个高的这种程度不是一点半点，而且是绝对高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认识总是非常有限。所以呢，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停留在最后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因为就是当我们认识天主，天主是我们认识的对象嘛，所以呢，他比我们高，并且绝对高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他的这个认识呢，是极为有限的。所以你仔细去想哈，多马斯他讲这句话的这个时候，因为你看教会的这个历史上呢，给多马斯一个特别美的一个称号，叫做天使圣师，那就是说他聪明的像，有的像天使啊，就是超群出众的这个意思。可是呢，那么他研究到最后哈、他研究到最后，这个最近呢，我也有时间多少呢读一点呢，这个圣多马斯留下这个两个最重要的这个著作呢，一部呢是这个叫《神学大全》，另外一部呢叫《反义教大全》。那么这两部著作呢，真是放在一块儿的话，就是把这两部著作摞在一块儿的话，跟一个人那么高。 所以你就知道那真是著作啊，著作等身，就可能说的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巨作。所以呢他对天主那么多的研究之后，他自己呢却讲出了这样的话，那就是对天主的这一点认识其实真的是九牛一毛。所以呢这个话里面其实充满了这个感慨，那其实呢也是很坦诚的话，符合这个本质，符合我们跟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本质。我们不能明白天主是什么，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是什么，我们就只能明白他不是什么。那么其实后面这句话显示的就是对天主的认识的那个什么那个限度。这样看来呢，就是我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啊介绍天主自我启示，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来补充我们对天主的这个认识，来丰富我们对天主的这个认识，就变得什么至关重要。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